那这个五蕴呢？其实佛教的翻译也是可以翻译成五蕴的。那这个翻译蕴或者是阴，其实都可以，因为在中文的语感里面，中文阴阳的相对是什么呀？阳是能量的世界，阴是物质的世界，所以五阴皆空。那五阴皆空，佛教是叫什么？色、受、想、行、识啊。那色就是肉眼可以感知到的，这个有形的世界，就是当你来到了这个物质的世界之后，你就会因为这个物质的世界的种种有受，就是让你感知到的所有，而形成了你的意识的状态想。然后行是就是你的所作所为跟你的意识境界就被框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了。可是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能够回到那个更高层次的自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整个在物质世界里面形成的这一个自我都是假的，都不是真实的，这只是一个游戏中的一个角色的自我，那不是一个灵魂真正的自我。于是佛的弟子有一个是这个舍利族的一个人啊，
Sariputra，
那他就说跟他的这个弟子舍利佛就讲啊，所以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有形的世界跟能量的世界其实并不是两样的世界啊，就是物质跟心灵其实是一体的东西。那这个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所以就是说人不能够只是执着在这个有形的世界。于是呢你就会，那这个时候呢后面讲了一大堆哦，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有形的世界里面呢会遭遇到很多很多让我们痛苦的事情，然后我们就会因为这些痛苦去寻求一种心灵的救赎哦。以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就是你可能会去看心理医生，去找一个咨商员帮你做心理咨商，要洗刷你的童年的创伤或回忆等等等等，就是要做这一些种种从痛苦之中挣扎到不痛苦的这些努力。但是呢他说如果你有一天真的回到了那个超越你的自我的那个灵魂人的意境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所有的挣扎都是空，就是这你有什么好挣扎的，这是你选择来的游戏而已，选择来的游戏是庄子的想法，不能混到佛教，对不起。就是所以就什么无苦集灭道啊，四圣地啊，无智亦无得，所以就是这件事情呢，所以就说当你能够得到了这个内在的潜在意识的智慧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些挂碍，不会有那些执着，然后不会有恐怖，然后就不会为了这世界上面的一些事情弄到你高兴或者不高兴，然后你就会能够到达一个了脱的境界了。那所以呢他就说，所以呢就说过去的这些曾经开悟的人呢都是因为能够进入到这个潜在意识的自我，所以他才能够得到这个心灵上面的境界。所以你能不能得到那个潜在意识的自我才是修行里面最大的关键。他说什么是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就是所有的那些你自以为的那些搞七搞八的那些话哦，其实是不如你能够淡的心境到达这个点，就是你心境能够到达这个点的时候，那些所有那些要让你脱离痛苦的挣扎忽然间就变得没有意义了。那于是呢他说，所以呢这个时候佛陀好像讲到高兴的时候就说即说咒曰啊，这个咒曰他这边去用那个
mantra
啊，不过这个时候说不定他说的咒语所谓的
dhrd
就是说那种开悟的人有的时候会高兴起来直接讲那个灵魂世界的语言，就是不是那个时候地球上的印度话，所以他就直接用灵魂世界的语言说，好像学什么英文呢要努力一直上进啊之类的话了，我们没有听到那个灵界语言就是讲什么。那但是就觉得说潜在意识流露的人会有了一个现象咯。
DHRI。
现在是什么写成陀罗尼吗，是不是啊，那这个或者是汉字翻译成真言，那就是这样子的一段短短的文字在佛教里面还是蛮要紧的。那我会是忍不住的扯到一个我很外行的佛教来哟。其实是有一次呢在坐一个火车的时候听到一群大学生在聊天，我想那个大学生我不知道是不是以那个火车的走向，我在想会不会是宜兰的那个大学，宜兰那个什么大学，就是佛光吗还是什么玄奘还是佛光，佛光就是他们的。有一群大学生在讨论他们的历史老师给他们的一个功课，就是给他的好像就是宗教史的一个功课，然后那些大学生呢就在那边在车上很大声的在讨论说，我们人就是他们在讲他们拿到的资料， 所以我们的人就是因为有了无名，所以才会有我执。然后就讲到大家都笑得很开心。然后我听他们讲过时候就说，天哪，这些孩子们哦，在讨论了这个无名也好，或者是我执也好，如果用他们的那个手边的那个佛教书哦，当作注解本的话，好像让他们了解是在讲什么，有点太辛苦了。那时后我就忽然有一种小人得志的心中窃喜哦，就会觉得其实我觉得读庄子还是比较轻松的，就是好像感觉上比较能够摸到这个东西要讲什么。但是你如果走进那个佛教世界的那些语言的迷魂阵的时候哦，反而会觉得哇好累哦。然后他接着再讲无名我执这些什么十二因缘，然后他会觉得太复杂了，不行了。就是那个比较大的画面没有画得很清楚的时候，那些唯识学派的一些细节的东西，我觉得我好累呀。所以我会，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吧，就忍不住会觉得，哎，读庄子还是比较快乐一点哦。就中国人读中国书哦，就语言能力、语言的表达能力上面，要到底是好一点。那这个山木篇的这个后面哦，庄子他就说，若夫万物之情，人伦之传，则不仁哦。因为庄子他前面稍微定义到的这个逍遥的什么东西，那他就说，可是哦，如果你要讲到我现在这个世界上面一般论的各种万物的状况，以及人伦之传，人伦之传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面有的是各种道德，或者是你要怎样怎样做才是一个好人的这种做一个好人的规范的话呢，他说就不是这样子，就是不是能够让人真的能够得到幸福的东西。那他举什么例子啊？他说在这个相对的世界里面哦，是合则离，成则毁，你想想看这个世界上那就是什么。如果你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很高兴，那你有一天要分离的时候不是就很伤心吗？对不对？就是有一天像我家里面我有一些很喜欢的东西，像买的一件我很喜欢的东西好了，挂着哪一幅画也好，家里面哪一个花瓶也好，买来的时候是很高兴没有错，可是有一天我要挂脸的时候啊，不是都跟他们说再见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好像那个高兴都要还回去，对不对？所以那种拥有一个东西的幸福，或者拥有一个人的幸福感，好像到底不是一个绝对的幸福啊。那成则毁也是一样啊，对不对？你制造出来的任何东西终有一天会消灭的嘛，是不是？有形的事物总是会毁灭的。所以你的成就感能够维持到什么时候？就是你如果自以为是一个圣人，做了一个著作，然后有一天你死了以后，在另外一个世界看你一万年之后，你的最后一本著作也被销毁了，那这个好像才是有一点伤到哦。